要特别分享的是圣灵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下礼拜谈到圣灵使我的安慰，圣灵要来培育跟建造我的生命，我们圣灵要帮助我们有属神的性情，圣灵的九个果子，圣灵要使我得自由，来释放我们各样的捆绑，圣灵要使我得力量。所以这五周鼓励大家，不仅你来，然后邀请你所爱的家人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我相信这个圣灵月我们会有极大的突破。如果你总是觉得圣灵离你有点遥远，还是有点陌生，还是没有办法去亲近，不知道怎么亲近他，那么这个系列就是为你预备的。那也期待你可以邀请更多想要认识圣灵，想要更了解圣灵是谁这样子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很期待大家这个系列更多的来到实体的现场，因为我们这个月主日的流程我们会有一点点改变，我希望我们每次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领受。那今天要谈到圣灵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我问你哦，你有没有好朋友？很多人摇头，很惊吓。我以为说你想三个两个就已经了不起，好不错。关于好朋友，看你怎么去定义他。如果是那种可以彼此了解、彼此鼓励、彼此支持，然后可以常常同在的好朋友，在现在这么忙碌的社会，确实不多。所以呢，这个系列很重要，我们不可或缺的只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就是谁呢？圣灵，非常的重要。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读过，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吗？我们今天会一再的看到这个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谈到的就是耶稣求父神，他离开的时候赐给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就今天我们要谈到圣灵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在这里出现，然后很宝贵的是他常与你们同在，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耶稣在这个地上的年日，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对，在我们当中，但是呢他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城市 出生，然后他33年的当中跟一群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在马太福音可以看到他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所说的所做的都很有限制，可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6章，他特别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圣灵就不会来。因为如果只有耶稣在这个时代，只有耶稣的话，没有很多人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是当耶稣说他离开的时候，就打破了这所有的限制，圣灵住在每一个人愿意的人的里面，圣灵立马全球任何一个愿意的人他都可以住在里面，而且可以向我们的生命说话。所以他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那一些耶稣讲的好多话我们听不明白的，圣灵要来帮助我们明白，因为他是神的灵，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不管任何时间，不管任何的原因，不管在任何的处境，你想到他，你问他，他就要来帮助你，他就要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心意里面。这是好棒的礼物，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来认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指引，有时候我们感到人生有蛮多困惑的，很多挣扎、忧伤，感到挫折，想要知道事情该怎么做，每天有这么多决定要做，我不知道你会去找谁，我知道你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但是今天要特别谈到的就是圣灵，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可以随时的聆听我们的询问，回应我们，因为他有一个最棒的特质，就是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你可以 来问他，然后他很乐意来回应我们。他是最好的朋友，没有朋友已读不回的，那就不是朋友，对吧？朋友是回得最快的那个，你的好朋友，你随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心里的事情都跟他讲，都回得很快。好，那真正的好朋友很在意你的感受，很在意你的需要，很在意你生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那圣灵就是很乐意跟我们这么亲密亲近，跟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你渴望让圣灵做你最好的朋友吗？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我觉得它书名很吸引人，他说这一刻走进与圣灵为友的生活。这个作者是大卫迪加赫南德兹。他几岁写这本书你知道吗？26岁，2016年，26岁。今天书房有卖这本书，我请他们特别进货，而且有折扣，鼓励你结束可以去买这本书。他说你要与圣灵为友，而且你与圣灵的友谊就是你最好的什么安全网跟你的保障。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圣灵叫保惠师，就是帮助者，你有个24小时的 security， 好，这个护卫，对，不用付钱的啊，真的是你的安全网，你的保障。这本书等一下可以到书房去买。我们今天要谈一谈圣灵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朋友呢？我以前对圣灵不熟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以为他是什么。如果我现在问你圣灵是什么，以前我觉得很抽象，是一股能力吗？一股力量，一个感觉，一个影响力，然后捉摸不定吗？不晓得圣灵是什么，有点抽象，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有这种感觉。但是原来圣灵是什么？有位格的神。我们看看今天读的经文，这里出现，我有标红字，这个我要求父，这个我就是什么？耶稣。耶稣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出现三个位格，一个是耶稣，一个是父神，一个是什么？圣灵。所以我们常谈到三位一体的神，神以三种形式存在。我们今天不做神学讲座，所以我们不会一一的讲得很细，但是呢，让大家了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同尊同荣，没有哪一个比较大，没有哪一个比较小，同尊同荣。圣父是没有肉体的形象，但是他是父神。圣子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神，透过他在地上的年日，透过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被非常的具体的感受到、领受到。圣灵是神的灵，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灵差派，父神差派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住进我们的心里，他要来彰显他的心，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位格，跟我们一样，有什么可以思考，可以做决定，可以说话，可以感觉，可以去爱，是可以跟我们互动，是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的。这一位圣灵，他是保惠师。刚刚的经文谈到两个名词，保惠师跟真理的灵。保惠师是什么呢？保惠师就是帮助者，就是安慰者、咨询者。想想看，24小时有人随时准备好帮助你，哇，这真好，对吗？那些最有钱的人还需要去花很多钱请那个请保镖，我们不需要，有圣灵成我们的帮助安慰者。圣灵真的是非常棒的安慰者，这几年我经历非常的深刻，下礼拜我需要更多机会跟大家分享。他是一个咨询者，最有智慧的顾问，每一天任何事情我们做任何决定，他是有分辨力，他能够洞察所有的事情，他又知道上帝的对我们最好的计划跟心意，他很愿意回答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先去问他的话，我们会领受到他给我们的答案。有些人可能说，可是有时没听到，因为你的杂音还没有关掉，你一关掉安静下来你就听得到。有时候他好像一个为我们说话的辩护律师，有没有这种体验呢？有时候你觉得 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很糟糕的时候，你甚至会自我贬义，你会自卑，你会说我真的很糟糕，我真的不行，我真的是一个失败者。你知道圣灵会开始在里面为你辩护，他说不是，你受造不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你是按着我形象造，你是很荣耀的，你是被爱的，是有能力的，你是可以得胜的，你不会永远处在这种光景。对，很像辩护律师是吗？他也是一个很棒的教师，他会教导我们所有的真理，他是这样的朋友，而且他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亲密的配偶，不见得24小时都跟我们在一起，也不见得可以陪我们一生之久，但是圣灵一生之久，直到我们生命的终了，到永远，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是不是有情感呢？有情感丰富。我们 这一次的那个很漂亮，我们的那个邀请卡，一只鸽子，对不对？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鸽子是安静敏锐的，很敏锐的，圣灵的情感是很敏锐的，他会担忧。啊，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30起来读。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圣灵的担忧，我的体验很深刻。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刚被圣灵充满，非常的火热，我去服侍一个学习高中学校一个团契，然后同时我跟我的好朋友受邀一起去分享。有时候我们里面的秘密我们自己不知道，圣灵知道。我记得隔天我们要去分享，然后那一天半夜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那个海浪一直在冲刷那个岸边，然后非常的澎湃汹涌，然后一直有个声音在我的梦里面非常清晰，有个声音说不要争竞，不要争竞，不要争竞。然后我就醒过来，吓一跳，我想怎么了，圣灵要跟我做了一个异梦，圣灵要跟我说什么呢？突然之间我觉得圣灵在为我担忧，好像圣灵在跟我说，你里面在跟你的朋友，你有一个争竞的灵，你不想要输给他，你一直在担心你分享的没有他好。然后我在那一刻感受到神的灵非常的担忧，然后我就开始悔改，我开始祷告，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认得了圣灵担忧的感觉。现在如果圣灵在我里面担忧，我马上可以分辨出来，我知道他在提醒我，对，他为我们的生命会担忧。我想我们这里所有的父母都会为孩子担忧，如果你爱他，神就是这么爱我们，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乱发脾气，说错话，还是做错决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修哥要去大陆做，那时候他还没当牧师，他做一个很重要的投资，蛮多钱的，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顺利美好，但是就在他做最后决定隔天要把钱汇出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平安，外面看起来条件所有的数据所有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非常的不平安。我们跟圣灵交往很久，我们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圣灵的担忧，所以他就决定不要做这个投资，看起来很傻，但是他是对的，圣灵是对的，因为后来那是一个骗局，对，那是一个错误的。所以呢，上帝有时候会保护我们，不要轻看圣灵在你里面的担忧，真的很重要。圣灵会叹息，我们读罗马书的8:26，
况且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有没有很软弱，很软弱，很痛苦，很痛苦，然后连祷告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体验过，真的讲不出来，不知道，太痛苦了，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个时候有个最厉害的代祷者，就是圣灵，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为我们祷告。我们把经文继续读一下，他是按着神的心意为我们祷告。就像今天的见证，今天那位姐妹， 很不容易，对吗？他说死因的幽谷只有走过的人才能够体验，我深有同感，真的很困难，但是呢不孤单。为什么不孤单？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如果你很难过，然后对自己很失望，还是非常困境的时候，像走死因的幽谷，你可以真的祷告说，圣灵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请你为我祷告。他真的会为我们祷告。圣灵的情感，你知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这里谈到圣灵的爱，我们读罗马书的十五章三十节，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圣灵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在灵里非常的在爱里面感觉到非常的匮乏，你在寻求真爱，你失恋了。我失恋的时候，我最感受到圣灵的爱，我体验过在大学的时候，圣灵的爱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甜美，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圣灵是什么？真理的灵，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去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读哥林多的前书二章十一节，一起读。除了在神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甚至我们在读圣经，很多我们不明白。但是呢，神的灵知道所有的事，他是真理的守护者、给予者，他是神心意的一个表达者。他把这些属天的洞见托付给谁？给那些跟他亲密往来的人，给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因为其实你跟神不是朋友的话，其实你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你开始跟圣灵有一个很亲密的连结，那么你一定可以明白听见他要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我记得我开始读圣经，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没有很认真读圣经，到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决定我要好好的当一个基督徒，我要好好的读圣经。但是呢，每一次都非常的沮丧。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读都没有感觉，也看不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住在一个教会的女生的宿舍，在我们学校旁边。然后有一个白阿姨，她就是我们住那里一定要一起读圣经，好，要查经。我记得有一次她讲，她就说，哎，你看不懂圣经，你就要去问作者。所以你每次要打开圣经之前，你就要祷告神来帮助你，神来帮助你看明白，圣灵可以帮助你看明白。从那一次开始，每一次我读圣经，我就认真祷告完，然后我再打开圣经，哇，我就发现好像发出亮光，那个字看得懂，而且进到我心，进到我的灵里去。我记得那阵子读经真的很开心，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读圣经，灵里非常的喜乐，终于看懂了。真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怎么跟圣灵来沟通呢？除了我们在读神的话很重要，最重要，当我们读神的话，当我们敬拜神都可以跟我们讲话，用什么样方式来传达讯息呢？圣灵的声音有时候很像在脑海里面的一个意念，有时候有一些意念非常强烈，当然你要分辨，不是所有的意念都来自于神，但是来自于神的意念不会违背圣经，所以你要回到神的话来确认这个意念是不是从神而来，就是能够帮助你更好更趋向神的那个是从神来的意念。这一阵子我常出现在我里面的意念，圣灵不断地在跟我说，你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当作最重要。对，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的事情很多，然后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蛮重要，圣灵说你要仔细分辨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把这件事放到最重要，要极大化，把不重要的事情极小化。这圣灵最近跟我讲话，我写在我的日记，我的日记里面写满了我聆听神的讯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多年我在哪以前的来看，还是给我很多的启发。还有时候神在我们脑海里放一个影像像十月这个月份我们在讲圣灵，我在祷告，我觉得神给我一个 一个图像在我里面，我看到那个春雨，春雨、一个旁、这个很大的一场雨，我觉得教会会下一场很大的雨，所有干旱裂开的地全部要被神的春雨浇灌，然后我就看到欣欣向荣，所有的埋在地里的种子开始发芽长起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图像。我一直为这个祷告，为教会祷告，我跟神说给我们一个超越以前的浇灌，给我们一个比以前更大的经历，让我们更大的突破在圣灵里面。这就看到一个图像，还有赐给我们特别的梦。刚刚分享那个圣灵担忧的梦，有时候神借着梦，我觉得我们做梦通常是这样，我们白天啊、我们太吵，我们里面太吵，神跟我们讲话都听不到，神就在梦里对你说话，有可能吗？有可能，那时候你最安静，所以你才领受得到、有时候他会借着光照圣经中某一句话，特别跟你现在的生命处境还是生活的处境连接起来。从我接这个主任牧师的位置，我最常看到的、最常领受到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这边特别讲到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使这百姓得地为业，你不要惊慌，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哇，这句经文呢，就在我的处境跟我连结，然后我有一个全新的理解跟体验。很多时候你要把神的话很丰富的记在你的心里面，这样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才有素材，对吗？不然神要跟你说话，圣经都不熟也记不起来，神怎么跟你说话？所以你要多读神的话，跟旁边说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要把它背起来。我发现我背的经文都大学背，现在真的很难背起来，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有好的记忆力，把它背起来。那圣灵呢，最想要住在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刻的与我们同在。圣灵居住在哪里？这位神高高在上，好像从天上俯瞰我们，但是他竟然差派他的灵要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他不是那个短期的租客，好，他要做长期的住户。然后仔细听，更严格的来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里面就为自己留了一个房间，这是我里面的领受是这样。神创造我们，里面就留一个位置，一个神圣的私人空间，是完全属于他的。如果你试着用别的东西来填满，都是没有办法，你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这种感觉。如果神的灵没有丰丰富富的居住在你的里面，那个他的长期要居住的空间，他为自己预备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如果不是他住在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什么东西都会让你觉得若有所思，你总觉得还是少了什么。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一起读。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每一个信徒里面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最乐意居住的地方。我不知道现在那个位置谁住在那里，你要欢迎他，你要敞开心说，圣灵欢迎你来住在这个本来就属于你的空间，然后我的心就会心满意足，就有满足的喜乐，否则我的心就觉得若有所思，好像少了什么。我们的朋友真的不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圣灵常与我们同在。我的阿嬷，我妈妈因为她被领养，但是她有一个亲生的母亲，那是我妈妈亲生的妈妈，她有非常美好的灵性，她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她人生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我大学，那时候她八十几岁，她最后一次来我们家。那我永远记得她，我跟她聊聊天，妈妈在忙，所以我跟她讲讲话。阿嬷她说，我说阿嬷你怎么一个人住？因为她一个眼睛看不清楚，然后已经八十几岁。阿嬷跟我说什么？他用台语啦，他说圣神跟我住的比人较多，意思是说圣灵与我同在比人还要更多。 到他那个年纪，我想他能够深刻的感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身强力壮，我们旁边都是充满的人，不一定是朋友，充满人，不会觉得孤单。但是到你面对生命的终了，我觉得是不容易，即使旁边很多人，还是觉得很孤单。但是他说，圣灵与我同在，比人更多。哇，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常常放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很能够体会，圣灵与我同在比人更多。圣灵是最好的朋友，他渴望住在你，住在我的里面，只要我们欢迎他。你知道圣灵很 gentleman， 很绅士，很尊重我们，他不会勉强你，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他很尊重你的，你邀请他，他就会进来。如果你不邀请他，他默默站在旁边守候等你，就是圣灵。但是他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关切你的喜怒哀乐。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朋友，你稍微有点心情不好，他看你的表情讲话就知道了。圣灵就是这么敏锐。我们人生都有快乐的时候，伤心的时候，挫折啊，生气啊，困扰啊，苦恼啊，我们都可以去找圣灵。有时候你要找朋友，你还要衡量一下，适合找他谈这件事吗？但是呢，圣灵我们随时可以去找他，很期待圣灵很被欢迎的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他可以是早晨起来第一个跟你道早安的，也是一天结束可以来听你的想法跟感受的那一位。如果你今天一整天你带着圣灵的同在，你去到你的职场，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家人，你去做每一件事情，我相信会不一样。你有一个刚刚讲过帮助者、安慰者，最好的諮商、最好的顾问、最有智慧的，然后最好的教师跟着你。哎，你要请到这么多人跟着你还真难呢。但是呢，圣灵全部都在他里面，对吗？你去到哪里带着他，随时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咨询者，真的那一整天会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如何跟圣灵成为好朋友呢？我们跟圣灵的连结有一点困境，因为追求属灵生命的时间都跑去哪里了？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电脑，没有3C 产品，我觉得时间是很多的，现在觉得很容易时间就被偷走了。时间呢，被很多娱乐、很多物质、各种，有时候我们拿永恒去换短暂，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时间拿来追求那最重要的。因为人被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我只要做我喜欢的，一切都速食，一切轻松方便，而如果麻烦就有抗性。像今天你们来这里，一早就要爬起来吃早餐啊，梳妆打扮啊，很麻烦，很多人就干脆在家里。鼓励在线上的家人回来实体哈，因为我们在这个圣灵的系列，在实体的领受会更加的强烈。我们真的排斥很多要花时间跟耐心，但是偏偏那些很重要的事情都是要付代价，都是要花时间，都是要耐心的。你跟一个人建立长久的情谊，难道不用用心经营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聚焦，我们怕麻烦，我们真的很难找到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那红字是这本书上写的一段话，他说在神跟你之间能够存在的距离，就是你对他的临在毫无觉察。你知道从敬拜到现在，神的临在我们当中，你感受到吗？如果你不注意他、忽略他，那就是你跟他之间最长的距离。也许刚刚有人肚子饿没吃早餐，想着鸡排，鸡排就变成你跟神最大的距离了。我们要留意他，然后我们就能够找到他。但是很棒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真的觉得他蛮自作多情的。你看这个经文，他多么自作多情哈！诗篇139篇，一起来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看到吗？ 到升到天上，到阴间下榻，然后飞到 海极的居处，而神都要找到你，他追着你跑，你知道吗？他的手准备要引导你，他的右手也准备要扶持你。神是这样一位超越一切困境都要找到我们的神，非常的自作多情。但是若不是这样，我相信 我不会在这里，你也不会在这里。就是他的不离不弃，就是他的锲而不舍，就是他的紧咬不放。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他的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躲起来，我们想离开神，我们太失望、挫折，还是太羞愧，我们都想跑走。但神他就是要紧紧的抓住你，用他的爱抓住你。这句话谈到属灵的成长，要把千百种世人认为重要的事分别出来，专心在神的身上，要在静默中单独与神为友。有没有安安静静跟神一同坐席的经验？像在启示录讲的，我很喜欢那个画面，因为我从小住在我们家是日式的，我爸爸是老师，我们住在日本完全日本式的房子。我常常想到坐在榻榻米，我跟神面对面，很安静，然后无声胜有声，体验一下。我很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安静的与圣灵同在。那个时候你最能觉察他的同在，你回去试试看，也许五分钟你就觉得自己很吵，外面很安静，里面很吵，但是慢慢会安静下来，你会找到他。我如何跟圣灵成为好朋友呢？我们读红色的字就好了吗？你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
这话
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哦，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不断领受圣灵的应许。有读基督生平的复习，这就是一个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一个口渴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一个口渴的人不要跑去别的地方，口渴喝可乐没用，要喝水，喝对的东西，到神那里喝灵水，喝生命的活水泉源，不断的相信，不断的领受，不止一次，而且是一个持续的。所以圣灵充满，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亿万体会过了，然后再来，我就跟他渐行渐远，还是若即若离，这都不是好朋友的关系。好朋友是紧密的同行，而且是不止一次，圣灵的充满是持续性的，透过我们更多的来顺服。你知道那个顺服很像在挖那个泉源的洞口就越大，你越不顺服就塞住，那个泉源变得很小，因为被很多罪、很多杂事 塞住了。我们与圣灵可以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最关键是渴慕，真的开始为自己祷告。如果你对圣灵从来没有渴慕，你现在就可以为自己祷告，求神把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想要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我刚刚介绍了很多关于圣灵，其实还不够时间介绍，有五周的时间。那么你觉得他值得做你最好的朋友吗？你愿意跟他花时间来建立关系吗？你愿意来跟他有更紧密的关系吗？我要分享我的故事，我怎么跟圣灵建立一个突破性，有一个突破。其实当我接受耶稣，我知道圣灵已经住在我里面，我唱诗歌感动，我读圣经会有感动。但是从高中一直到我大学，我记得我大二到大三的时候，很像刚刚的经文，我想逃走，我想逃走，他们说你来当童工，我说不要，逃走，神就在那个时候抓住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灵里，我生命的光景不好，我灵里不满足。要鼓励我们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灵性光景不好，那是一个转机，那不是一个失败，那是一个转机。因为神开始把一个不满足放在你的里面，你开始会觉得有一种饥渴，你会觉得好像还可以更多更好。我每次读圣经，什么叫五旬节的圣灵充满呢？圣灵浇灌如火蛇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没有体验过这些事情，我有一个渴慕，我想要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里面开始非常的迫切，然后我一直祷告，我说我不能够满足我现在的生命光景，我不满意。然后我知道，我从圣经看，我知道可以更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突破。我就跟神祷告说，神，求你的灵 更多的充满我。我们那时候圣灵充满是很新鲜的事，很少这个真理，没有听过，非常的少。所以那时候我就问我的辅导，我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这是他回答我的话，很经典，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被圣灵充满，就是没有。所以我就确定我没有。哇，真的很经典，这句话到现在还记得。所以那时候我每天在想，有啊，我有感动啊，可是我被充满吗？哦，他讲完这句，哦，就知道没有。所以我就开始很认真，我每天去祷告室，每天去祷告。然后上帝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你知道吗？有时候灵性光景不好，然后你非常的饥渴，你有可能自我放弃，但是有可能你里面的渴慕比以前更大，而且好像抓住你不放掉都不行，你要放掉都不行，他就是抓住你。然后那时候我开始祷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越来越糟糕，很正常。如果你是这样，你越追求，你觉得怎么没有更好，然后只有更不好的感觉，因为里面好多问题本来没有跑出来都跑出来。然后这是圣灵跟我讲的一句话，圣灵说我正在准备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让我住的地方大一点，因为里面有时候塞满了杂物，你知道吗？塞得满满的，真的是他即使要住进来没有空间。最近我女儿搬回家，我清掉很多东西，真的要空出空间才能够被充满。所以圣灵做什么工作呢？一开始发生的事情就很像这个图像，你有没有到野外去过，把石头搬开，光照到石头下面，好多虫从那里跑出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发生了，很像是这个图像，所有隐藏的事全部跑出来。你有两个选择，跟着一起逃走，要不留下来承认自己真的有这个问题，那就是改变的开始。承认自己的生命有问题是改变的开始，然后悔改，转过头来，本来走这个方向转回来，然后你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那时候做了好多悔改的祷告，原来清空杯子就是要好多的悔改。然后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我想要更多得着你，圣灵也想更多的得着我。我们的生命会到一个这样的境况，这个境况就是不满足，就是若有所思，就是觉得还不足，还可以更多认识神。神会开始制造这种渴慕在你的心里面，不要放过他，不要用看电影啊、吃美食把它蒙混过去。你知道到有一个阶段，可能你吃美食也不会再觉得开心，你看电影影片也是空虚的，结束也是空虚。那个时候就是时候到了，神抓住你，神要找到你，神要把更多的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每一个人可能经历不一样，领受圣灵。我分享我的经历，这不是标准版，每一个人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想要逃走，所以我就没有接任何的服事，然后被神抓住。然后我去看他们起初退休会，我的学弟妹他们在那里，我的同学学弟妹在里面聚会。我想他们发生什么事，他们怎么又哭又笑的，很像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所 那边所描述的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就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吗？所以我就请求我们的团契主席说，哎，明天可以让我参加一下。然后我去参加的时候，讲员都没有讲，还没有讲任何信息，他说我们来选一首诗歌，我就举手，我们唱充满我。因为那时候我太渴慕，我每一天去祷告，但是每一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好像那个帆船没有风一样，就停在海中央，这种感觉，我觉得哪时候要起风呢？然后呢，我们唱完那首诗歌都没有讲到，突然之间整个会场像电流充满一样，我真的感觉到全身发麻，然后我用我的肉眼看见荣耀。那时候我记得我心里，我口里在喊的是，哇，好亮哦，好亮。我觉得那个荣耀不是形容词，是真的，我在灵，好像灵里眼睛也看到那个荣耀。然后我就开始赞美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跟圣灵关系的大要进大突破。当然我们要持续跟他在一起，也许很多人是安静的时候领受，我也曾经很安静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被神的灵充满。所以外面的现象不重要，最重要是谁在你的心里，最重要是圣灵跟你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核心。那我们要持续的继续跟圣灵做好朋友一生之久， 这关系绝对要经营的。很多人就经历过、哦、很嗨，然后之后就完全忘了有这个朋友，那就太可惜了。我们要继续的透过每天的 QT， 透过聆听神敬拜，透过主日，透过小组，透过服事，我们跟圣灵同行。圣灵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可能这些话都不足以描写圣灵对我的重要性。他住在我的里面，成为随时的帮助。我真知道他很温柔，很尊重，全然的爱我。如果他不是这么接纳我，我们早就离开他。他引导我们人生太多决定，他每一个引导都很重要，很多关键性的引导让我走在现在的路上。他常常提醒我，他常常教导我，他常常安慰我，他也常常给我勇气跟力量，他扶持我，他带给我生命很多突破我个人的限制，他帮助我更加的圣洁。我们做不到圣洁这件事，律法也没办法，规定也没办法，只有他的爱可以约束我们。他给我们谋略，他是最厉害的这个策略家，真的找神他是最有策略的。他指导我们所有的思想、情感、梦想跟热情，他是我们最信实永远不会背离我们的朋友，好不好？让我们一起邀请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今天要改一下我们的流程。神跟我说，你要容许我来弄乱你，然后呢，整个教会要被搅动起来。我跟圣灵说，来搅动我们吧。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今天一起先来敬拜。我们不能只看到花很美，要闻到它的花香。我们今天就要领受圣灵做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起来敬拜。好，为自己祷告好吗？求神把更深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
生命献给你，牵引我
一点安静的时间，他离你不远，就是一个渴慕的距离。当你说主我渴慕你，你就与他相遇。他离我们不远，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里，住在我们的心里。只要你往里去寻找，安静下来去感受他的同在，神的灵就在那里。他爱我们，他在向我们的生命说话。好不好，一点点的时间，你来聆听，聆听他，他在跟你说，他在跟你说话。也许是一个意念，一个图像，一个经文，好不好，我们来领受他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在跟你说，我是如何看待你，我是如何爱你的。让圣灵充充满满在我们的里面，让他的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那个空处是满的，是被他充满的。谢谢你，你就在这里。主，我相信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今天要遇见你。主，当他们说主我领受你，我相信就在他们的心里。主，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你，我似乎离你有一点距离。主，今天求你的灵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叫口渴的、灵里饥渴的今天要得饱足，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我奉你的名来祝福我每位弟兄姐妹，好不好，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主，你奉求我们今天所有的领受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会被偷走，永远丰丰富富的封存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